大家平安，我们今天来看看立位记中的第二种祭祀，素祭。顾名思义，素祭就是全植物性的，是所有祭祀中唯一不包括动物、不流血的祭祀。第一到第三节，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，要用细面浇上油，加上乳香，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。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，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，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，烧在坛上，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，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。在今天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，细面和油属于最基本的、最普通的生活资源，没有任何特别之处。商店里就是其他东西都缺货，也不能少了面粉和油。但是在立位记写作的年代，特别是当时的以色列人，全民族几十万人都在沙漠中流浪，细面、油和乳香就成了值得用来献祭的物品。素祭经常是单独献上，但也可以与昨天第一章描述的燔祭一同献上。素祭没有动物和血，所以与生命和赎罪没有关系，是一种简单的日常献祭与神亲近的方式。谷物和油都是人们辛勤劳动的产物，因此素祭也象征着人对神献上自己的工作。乳香是圣洁、祈祷和亲近的象征，是一种紧密的连接。我们记得耶稣在降生的时候，东方三个博士给他带来的礼物中就有乳香。对比一下，几天之后我们要读的立位记第五章中，谈到赎罪祭的时候，就特别指出不许用油和乳香。第四、第五，特别是下面的第十一节，特别强调素祭必须是无酵饼。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酵，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、一点蜜，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。酵和蜂蜜本身并不是邪恶的东西，因为下面第十二节马上也说到，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作为初熟的供物，只是不可在坛上献为馨香的祭。在以赛亚书里提到，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，他必吃奶油与蜂蜜。耶稣自己也曾经把天国比喻成酵，把全团都发起来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万物都是神造的，万物都可以被神所用，物品本身也没有善恶之分。素祭要求无酵饼，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，表示纯净和均匀。第十三节继续说到了盐，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，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。盐有许多种用途，除了调味以外，还可以防腐和收敛，象征着永久不变和纯正。民数记中把它作为形容词，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盐约。耶稣也教导我们说，基督徒要在世上做光做盐，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在世上当以一个持久不变 和正直的心志，为主做见证。收获季节，最先得到的收成就是初熟的谷物，也是素祭的常见贡品。本章最后的第十四到第十六节说，若向耶和华献初熟之物为素祭，要献上烘了的禾穗子，就是压了的新穗子，当作初熟之物的素祭，并要抹上油，加上乳香，这是素祭。祭司要把其中作为纪念的，就是一些压了的禾穗子和一些油，并所有的乳香都焚烧，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。禾穗子原文是大麦穗子，压了的新穗子是把烘干的穗子用手搓成谷粒，二者都是人们常吃的食物。跟本章开头的细面相比，这种素祭应该是为比较贫穷一点的人准备的，因为他们也许没有太多的机会和资源把谷物磨成细面。这样看来，素祭的条例非常细致和贴心，是为每个人都准备了适合的方式，无论贫穷或富足，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祭物。再强调一下，素祭没有动物和血，所以与生命和赎罪没有关系，是一种简单的日常献祭。素祭是一种感恩，是每天与神的亲近。想象一下，一个普通的以色列人，在落日的余晖之中，我辛勤了一天，疲惫不堪，但看到丰硕的劳动果实，我也感到了从神而来的祝福和希望。我带着谷物、油和乳香来到神面前献上素祭。祭司从中取出一把，放在祭坛上。火苗淡淡的热度，带出浓浓的馨香之气。远处传来儿童的嬉笑。闪烁的火光在我眼里，坦然的笑容在我脸上，满满的喜乐在我心里。神，感谢你，我清晨醒来，有生命，有呼吸，有充满盼望的一天，真好。我傍晚归来，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有团团圆圆的家人，真好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